山本五十六头脑发胀，热血沸腾，就想着报仇雪恨。在6月5号的凌晨，大雾散去了，侦察机向他报告，前面发现美国的舰队。他一听眼睛发亮啊，咬着后槽牙，心说报仇的机会来了。因为他的大和号配备的武器相当先进，两舷是停靠飞机的，前后左右都有重型的远射程炮，这一下能打20海里远。如果美国舰队进入我的射程圈内，我一顿大炮把你炸个稀巴烂。他正高兴，又得到报告说西北方向发现美国的机群，树木不详，正奔大和号飞来。老山本就一惊，哦，这么说我们暴露了目标不成。正在这时又得到报告说正前方发现3艘美国的航空母舰，左右两侧发现美国5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正形成包围的态势奔我扑来。这下山本害怕了，拿起望远镜一看，可不是嘛，美国的星条旗啊都看得清清。他心里暗骂山口少将，你报告的不实啊，你把我给骗了。你跟我说一共炸沉了美国2艘航空母舰，就剩下1艘，怎么贸然之间又出来3艘航空母舰呢？其实老山本不知内情，山口没说瞎话。怪只怪那些侦察员，他们起飞的时候蒙灯转向，也没看太清楚，投了一顿炸弹，是把一艘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给炸得起漏火了。其实没什么事儿，他们回去报告那会儿，美国大兵把火给扑灭了，简单的修理修理，列克星顿号照样投入战斗，等于没受损伤。第二次日本飞机又来炸，扔了一顿炸弹，结果也没伤着什么航空母舰，把一艘巡洋舰给击沉了，他们误以为是航母。所以山口少将向山本禀报，老山本呢就误以为山口欺骗他，这又3艘航空母舰。但是作为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家，山本五十六也不白给呀，他一看坏了，这仗没法打了，四面受敌，天空是大批美国的轰炸机，正前方左右全是美国的舰队，无疑问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把口的嘴儿张开了，叫我往里钻。我现在被包围了，如果一意孤行照这样打下去，大和号和我的舰队就得全军覆没。因此他惊得半晌无言呐，他的幕僚在后边站着，赶紧提醒他，将军赶紧撤吧，再要耽搁我们就没有归路了。报告将军，美国飞机离我们不远了，要开始投弹了。老山本万般无奈，回头看了看后续部队没有跟上，他是孤军深入，太不吉利了，只好从牙缝里头挤出俩字儿：撤退。这俩字一出口，就宣布了日本此次大海战以失败而告终，调转船头是逃之夭夭。美国飞机得理不让人，咬着屁股才好的炸呀。结果又击沉了一艘巡洋舰。山本五十六好不容易冒烟扑火杀出重围啊，回头一看巡洋舰被炸成两截，他还问这艘巡洋舰叫什么名字。报告将军，利根号巡洋舰。哎呀，太惨了。再往巡洋舰上一看，好几百日本官兵的，跳水的跳水，呼叫的呼叫，有的剖腹自杀， 有的冲自己脑袋开枪，大部分跳到海里头。有人就请示山本将军，现在我们派出救生艇还能救出一部分人来，是否采取行动？
不必了，
让他们为天皇玉碎吧，
撤，快撤，
把这些日本兵扔下不管了。结果怎么样？美国大兵执行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优待俘虏，不能看着不管，派出救生船来救这些日本大兵。等美国的救生船到了之后，和这些日本兵，你们愿死也不上救生船，摇头涮甲，一个劲儿的摆手，弄得美国大兵没办法了，上来吧孙子，装什么大瓣酸，俩架一个，俩架一个，抓了400多名俘虏，就放在夏威夷集中营。这老山本做梦也想不到，就这些俘虏过的那生活啊，比在日本还好。怎么这么说呢？特别是那些军官被俘虏之后受到优待，罗斯福有指示，对俘虏不准打骂，不准虐待，该给吃给吃，该给喝给喝，定时发给他们衣服，给他们洗脑子。这些日本军官有时候还耍赖呢，把眼珠子一瞪，跟美国看守就说，我要喝日本的大酱汤。美国看守把肩膀一耸，对不起日本伙计，我们这里没有大酱汤，只有咖啡，你将就着吃吧。日本人吃的是饭团子，在这吃的是白面的面包，喝的是咖啡，一个个小肚喝的溜圆。等战争结束之后，战俘遣返，他们回到日本之后，家里人一看，哎呦，这些日本战俘吃的是满面红光，身体健壮啊！他们以为的不定得受什么罪呢，结果适得其反呐，这是没想到的事。另外呢，美国人没事教给他们学习英语，有许多有心的俘虏啊，就认真的学习。战争结束后，这些人回到他们的日本国，哎，居然做了英语教员，那英语哩哩啦啦的。这种事儿是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再说山本五十六领着残兵败将啊，往下撤退，一个心眼儿离开中途岛，越远越好。他来的那会儿什么心情呢？是越近越好。这是正好相反。老山本一句话也不说，双手扶着栏杆，目视前方，心如刀绞一般，两行热泪淌下来。曾几何时，日本天皇皇后两子双双给他见经，天皇拉着他的手，尊尊告诫，预祝他成功，他也打了保票。大本营为他盛宴款待，给他践行，军乐队一排排出20几里地去，何等的壮观！那时候自己什么心情啊？这才几天的光景，就一落千丈。现在领着残兵败将回去了之后，怎么交代？怎么解释啊？这是一个幕僚向的请示，将军，我们撤到哪里去？撤到我们日本的国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撤回本土，见着首相，我们怎么解释？见着天皇，不要说了，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我早就想好了，战败的罪责由我一人承担，我向天皇和大本营请罪就是了。是，下属不敢言语。这回日本兵的腰啊也不拔得那么直了，海军进行曲也不唱了，默默无闻的跟丧葬的游魂回地府差不多少。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美坐到椭圆形办公室里， 浏览着最后一份战报，那战报写得清清楚楚，日本人以失败告终，山本五十六率领残兵败将已经退下去了。罗斯福满意的点点头啊，多少日子没这么高兴过，尤其是战斗一打响的时候，罗斯福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就惦念前线的事情，结果一份电报比一份电报好，得的都是佳音。他从心里往外欣赏尼米兹将军，这个人真是天才呀！好啊，我得怎么奖励他呢？正在他高兴的时候，门一开，那位漂亮的米斯小姐从外边姗姗而来，她洗了个热水澡，换了一套漂亮的白色的连衣裙，抱着一摞公事，满面陪笑，来到罗斯福轮椅前。总统，我向您报告。再看罗斯福，眼睛一亮，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心爱的米斯。米斯小姐，你今天简直是太漂亮了，用四个字来形容是光彩照人呢。米斯一笑，总统，我今儿个不是向你展示漂亮的，我是向您报告来了。哦，什么报告？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上将金将军向您报告，山本五十六已经全线撤退了。哦，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另外还有一样，他们请示一下，是否我军追击，把他们全部都消灭。算了，停止追击，留给上帝去惩罚他们吧。就这样可以收拾残局了。
是，
等一等，亲爱的米斯小姐，你再传达我的命令，告诉马歇尔将军、海军上将金将军，通知前方的尼米兹将军和其他将军，就说请他们务必到白宫来一趟，我在白宫给他们庆功。
是，
米斯小姐出去了。总统发了话了，代表着罗斯福的心情啊，打胜了打败了截然不同啊。现在的华盛顿、纽约各大城市通宵达旦的祝贺，旧金山的人都乐疯了，美国打胜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大海战因美国胜利、日本失败而告终，震惊了世界，谁不高兴？到处是敲锣打鼓，到处是爆竹的声音、歌舞的声音，白宫也不例外，上上下下的人一个个是喜上眉梢。罗斯福最近洗了两次澡，吃的也多，胃口大开，每天打开音乐在这欣赏着，要多美有多美。尽管战争还没有结束，没过两天，尼米兹将军和他的下属高低十一位将军全到了白宫了。他们太忙了，刚从前线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有的是蓬头垢面，有的连战地的服装都没来得及换，有的胡子都没刮。要不是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上将金将军率领着，门卫都不让他们进，从哪来一帮要饭花子？当他们走进罗斯福的办公室，罗斯福啊摇着轮椅迎上来，一一跟他们热烈握手，还打哈哈地说，各位，好像战役还没有结束啊，你们从战壕里头爬出来。众人一笑，罗斯福马上以半真半假的态度，现在我命令你们马上洗一个热水澡，给我更换衣服，把那胡子全刮一刮。
是，
这半天的时间，大伙痛痛快快地洗完澡，换了一套新衣服，也解除了许多许多的疲劳，围坐在办公室，罗斯福举行了简单的便宴，大伙是开怀畅饮呐。这个地方不谈公事，光谈私事，那可以说是谈笑风生。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 罗斯福又亲自请他们到首都的郊区香格里拉别墅去度周末。咱前文书说了，他请丘吉尔在这儿会见波音先生，就是那个地儿。这次大伙来了，陪同的还有总统的高级军事顾问霍普金斯、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海军舰队司令金将军上将、国务卿赫尔，还有陆军部长史丁生等等。名义上度周末，结果一没出去打猎，二没有跳舞，他们整天坐在圆形的大厅里讨论如何跟苏联和英国签订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同时还策划美国英国海空军在北非怎样登陆。最后的一个议题是总结中途岛海战胜败双方根本原因所在。世界战争史上任何一次战役都有雷同之处，但是也有不同之处。罗斯福善于做总结，那我们打胜了，我们怎么胜的？日本人中途岛打败了，他怎么打败的？这些原因必须认真总结，以利再战，因为战争远没有结束呢。别看日本人打了败仗退回去了，他们还会卷土重来，他们还会到其他的地方发动战役。如何对付日本人，如何对付希特勒，因此必须认真做总结。罗斯福今儿特别高兴啊，他跟大伙说，朋友们，今天我非常非常高兴。大家知道，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同你们热热闹闹的在一起度周末。哦，想起来了，不久前我们也曾经在一起相聚过，似乎是珍珠岛被炸的第二天，那简直就别提了，那就是一次追悼会，不仅我们喝不下酒，甚至抱头痛哭，大家说是吗？众人一听，哇，全乐了。罗斯福接着往下说，在胜利的时候得意忘形不是真正的军人，被荣誉刺激的发疯发狂也不一定是强者，现在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我认为美国人民，包括我自己还有你们，还势必忍受一段较长时期的痛苦啊！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不是一个固定的躯体，而是一段成长的过程，它以各种方式让我们经历各式各样的痛苦和磨难，因此我们必须忍耐和克制。如果对希望失去了信心，那将不可想象，甚至无法生存。现在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究竟干得怎么样，我们的对手干得又怎么样。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头反思，横下一条心，一味地蛮干下去，那就请他们干下去吧，可我们不能。那么多战舰和生命陷到中途岛的大海里，我们不能白花冤枉钱。是的，战争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大家说是吗？众人听完了不住地点头啊，由衷地赞佩这位老帅，人家非常精辟的见解，说话不多，叭叭叭是点中要害呀、啊！这是罗斯福一大特长，谁能不服啊？接下来罗斯福提议打一场网球赛，人们发现罗斯福很少这么快乐呀。他双腿残疾，他心不残，你别看坐着轮椅运用自如啊，他提议又不好驳他的面子，在网球场上他的轮椅奔驰是笑语欢声，那还用问吗？以罗斯福失败而告终。再看罗斯福是满身大汗，接着要打第二场，米斯小姐不干了，噔噔噔跑到近前，总统阁下，您不能再玩了，您的身体吃不消，听我的劝，赶紧休息吧。哦，米斯小姐，我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我还要玩一场。不行，总统， 你一定要听我的，不能再迷了。
迷思小姐，难道你限制我的自由不成？
总统阁下，别忘了，我是保护你的，这也是我的责任和自由，我绝不让您再打下去。
罗斯福双肩一耸，
好吧，
我服从命令。在场的人哗全乐了。其实啊，大伙心里都有一本账，都知道这米斯小姐和罗斯福是什么关系。现在埃莉诺夫人不在，米斯小姐就取代她做了第一夫人，当然名义上没有，实质是这么回事。但是大家对米斯小姐一点也不敢小看，那是个杰出的女性，就她的一生，把青春和热血全都无私地奉献给白宫，奉献给杰出的老帅罗斯福。像这种人谁不崇敬啊？哎，书说简短，网球打完了，回去洗完澡，晚上这些高级将领又聚在一起。罗斯福下令，外面是严密封锁消息，干嘛呀？又接茬开会，认认真真的总结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